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这里是台长呢，直接在播音室呢给大家主持的悬疑问答节目。这个节目呢非常受到听众朋友们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边的太多的知识性的东西了。好，那么听众朋友，不管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这个电话92111301，那么全世界都在打这个电话，所以呢很多人呢做了奇怪的梦啦，或者家里的风水啦，或者自己的命运啦等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当中呢得到解答。好，那么现在呢太多的听众呢都有自己的体会，而且都命运呢都在转好，所以台长也非常高兴。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的1月已经24号了啊，那么所以呢很快就进入2月份，就是要进入中国新年了，所以呢最近呢特别要当心啊，多多的做善事。那么这个星期几呢？又是一个初十五哈。那29号就是星期五，初十五，那么这天呢大家要好好的修心念经啊，这天呢千万千万呢要多做功德。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台长呢就给大家呢解答问题。哎，你好。
哎，你好的，罗台长，我想叫你帮我做个解个梦
啊。你说。
我梦到呢，我帮人家介绍男朋友女朋友
啊，
男朋友女朋友呢，那么我的朋友说你不要帮这个女孩子介绍，那个男朋友不是很富有的
啊，
这个女孩子要很有钱的
啊。
那我说哎呀，我就跟他们讲好了，就让他们看看吧，成功不成功就随他们吧
啊。
那我就试试看吧，那我就带他们去了一个 park
啊，
那么让他们见面了，然后他们见面呢，他们两个人很好
啊。
后来我在后面呢看到他们两个人手插着手在那么 park 里面走路，
嗯，
然后看到一个蝴蝶。蝴蝶飞过来，他们两个人在追蝴蝶、
啊、
那么我看到他，我想呀，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你看到他们很好了，成功了、
啊、
然后呢他们在追蝴蝶，那我也去跟他们一起追蝴蝶、
嗯、
那么他们两个人没追的，我呢去追了，追了呢我就跟追着这个一个蝴蝶说，哎呀，蝴蝶你最好呢飞在我的手上来，他就飞真的飞到我手上来了、
啊、
我叫他们两个人来看看这个蝴蝶，这个蝴蝶死了
啊、
哦、那是什么意思啊
啊、哦、先是这样
我手上。
首先我想问你，这个两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这两个人应该是我认识的吧，可是我也不知道是谁、
啊、
可是在梦里好像、
啊、你感觉是认识的对不对？
嗯，
好、
嗯
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蝴蝶你到叫它到手上来干什么？
因为好玩了，就是好像都是在玩嘛啊，飞呀、啊、飞呀、啊、飞，我说呀蝴蝶呀、啊、你飞到我这里来吧、
嗯、
哎，它这个飞到我说哎，快蝴蝶停在我手上了，我看到它动了一会儿不动了就死了。
哦，像这种梦呢是这样的，首先呢一般帮人家介绍呢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关系、
嗯、
关系的延伸，
嗯，
你跟某一个人跟某一个人的关系的延伸，
嗯，
帮人家介绍朋友是这种。如果介绍的时候的情绪非常的好，非常的高兴，说明你这个关系延伸是很顺利的发展，是平和的发展。
嗯，
如果介绍的不好吹掉了，那说明你跟某一个同学或者你的朋友会关系会搞僵掉了。
嗯，
这是一个。那么蝴蝶飞到你的手上，蝴蝶呢是给人带来一种欢愉的心情的。
嗯，
也就是说它给你带来欢愉心情时间不长。
嗯，
你可以在现在生活当中找到一种乐趣，但是这种乐趣可能时间很不长就没了。那么在梦中如果看见这个蝴蝶死在你的手上，那么你就要给他念往生咒了。
哦，念几遍？
一般的至少27遍。
我怎么说就是念给这个蝴蝶？
哎，你可以这么说的，就梦中的蝴蝶。
哦哦哦、那还有一个就是你以前我在电台里好像听到的，你在夫妻睡觉啊、
嗯、
那个太太睡在左边好还是右边好？
男左女右呀。
哦，男左女右
啊，他先生说在左边，太太说在右边的。
啊，这样好。
啊
啊。啊啊，那如果是左边有什么不好吗？
就是反的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顺道的话，就是会不大顺利，会经常吵架呀。
啊啊啊！
一个吵架，一个就两个人经常观点会不一样呀。
嗯嗯嗯。
明白了吗？男左女右，这是天定的。
啊，好好。
明白了吗？
谢谢
您。好，再见。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你好，台长。
哎，你好。
你好，我想请教几个问题啊。
啊，你这个电话机怎么有噪音啊？嗯。电话机怎么
有噪音？我看关小一点吧，声音。
啊，你说吧。
啊，第一个我先问问，那个梦中做到那个狗攻击人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好不好？
梦中做到狗攻击人，这是不好的。
啊，
明白了吗？因为狗它是在梦中代表朋友，如果这个朋友在攻击你，
嗯，
明白了吗？如果狗对你笑啊很开心，那就是好事。
啊，
在梦中攻击你就是坏事。
啊，就说明就是有小人在跟你。
对了。
啊，
明白了吗？
明白。嗯，还有就是那个观音菩萨那个不是有的挂件嘛，挂在胸前。
啊，
是不是有男女有讲究的？什么是不是男的不能挂，女还是女的不能挂，还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的挂件，实际上男女都可以挂
啊，都
只不过民间传说
啊
挂女不挂男，
啊，
男的要挂什么，女的挂在台上，这里就不必说了。
嗯，
实际上呢，这是一种传统的迷信传下来的。
啊，
要记住，观世音菩萨本身就是男生，
啊，
所以天上的菩萨，他可以在瞬间当中变成男生，变成女生，很简单的，他只不过灵体的一个变化而已。所以这个没有关系的，
啊，
好吗？
那么有的人脸上有痣，把它点掉，这个是不是有害处啊？
痣点掉要看长在哪里的，
啊，
如果长在倒霉的地方，你当然应该点掉了；如果长在好的地方，你当然不应该点掉了。
啊，
我认识一个人，就是本来一颗痣长得很好的眉心这个地方的，
嗯，
他就把它点掉了，
嗯，
他从此就倒霉到现在。
啊，
命中给他算命说很好的，他就倒霉到现在。
嗯，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乱碰的。明白了吗？
那痣长得不好的地方要点掉，也没什么对身体没什么害处。
痣长得不好的地方点掉，对身体没有一点害处。
啊，
明白吗？
明白。
嗯，
那他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有时候看图腾就看到人家生肖在那个云层上面，那个跟身上跟这个人本身的身上业障或者灵性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灵性或者业障少了，他那个图腾才会到那么高的上面去，还是不管灵性业障都有他这个经验的好，你就会就这个图腾就会到云层上面去。
啊，不是的，这是根据他自己的那个修为所做的。比方说你这个人命很好的，运程很好的，我就看见这个图腾在云上面。那么在云上也可以看见他身上的孽障和灵性的，一样看见。但是一般的越往高，他身上的孽障越少，灵性越少，这是正常的。这是有道理的。
那就是看到这个生肖在云上，就说明他近期这个运程身体都可以。
对对对，念得不错的，就是。明白了吗？
明白。那太太还有这个平时就是在谈论这个长辈，就过世的长辈的时候，他就会上我们的身，这是为什么？
谈论长辈的时候，只要你谈到某一个人的名字，或者你想念到谁，他是灵界的东西，他会有感应。他就会到你这儿来。我的孩子想我了，他只要在轨道里边，他就会来看你。
那不是轨道，假如在天上或者是头人呢？
你如果意念很强的话，他会下来看你的。
啊，
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白天讲的太多了，晚上就能做到梦。实际上很多人以为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啊，
是因为你讲到了他了，他这个灵性他知道，他就会来找你了。明白了吗？
那明白。那白天晚上讲有没有讲究啊？
白天晚上讲更要当心，白天讲好一点，晚上讲的话鬼来。
啊，
明白吗？
明白。那谈到另外一个，就是佛台上面人家蜡烛，假如说有佛灯的，那蜡烛放是一定要放一个还是两个？假如说想放的话，
蜡烛是吧？
啊，
蜡烛一般的想放一个还两个，基本上蜡烛放两个。
基本上什么
放两个，
放两个。
但是蜡烛如果单放蜡烛不放油灯的话就不行了。
嗯，
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明白。
啊，
那个油灯为什么烂？为什么？
啊，你明白了啊。
那另外这个是不是有说法，就是拜佛的时候男女不可以同时拜的？
啊，没有的，
没有的啊。
这个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啊、
当然了，如果这个女的，比方说有啊、妇女的那个经期啦，或者就是身上不干净啊，怀孕啦、啊，这当然就不能一起拜了。或者这个女的最近身体很不好，如果在你拜殿边上的话，会影响你的气场的。
啊，
这是这种不可以拜，并不是说男女不能拜。
啊，
明白了吗？嗯。
嗯，另外还有这个养贵是不是好啊？但还有一个，假如说养贵是不是？假如说有一件事，就是人家养贵了，好像是他家里小孩，好像感觉本来就是什么地方有病，养了以后感觉好像是又复发了，或者说。又加重了那个问题，是不是跟养龟有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假如养的龟死了，代表什么意思？
很简单、
嗯，
所有的动物最好不要养
啊，
除了鲸鱼，
嗯，
因为鲸鱼挡灾的
啊，
其他的小动物养的话，对人体的气场全部有影响的
啊。
养猫养狗都是一样，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的人还养猴子呢。啊，全都是有这种规矩的，只有一种人他养这种东西他就没关系了，因为他前世就是猴精。
猴精。
他比方说他是猴子的精。
啊。
他到人间之后他也很有钱，他就养猴子。
嗯。
明白吗？那些猴子就听他的。
嗯。
啊，还给他带来运气。但是你不是猴精啊。你也不是虎精啊，你养虎啊，
啊，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啊，就这个道理。
台上最后一个，就是你上原来说过，就是葫芦形的东西不大好。那么，假如说家里花瓶是那种葫芦形的，那也是不好的了。
啊，花瓶和葫芦又不一样。
啊。
葫芦是最后把盖子盖上的。
嗯。
那个花瓶呢是开着的。
啊。
明白了吗？当然了，如果花瓶里面不插花也不好的。
啊，
就是凡是像这种形状的，对人都会有影响的。
啊，
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那人家外面买的那种很大的花瓶，看上去像装饰一样的，那里面也一定要插那个花。
要。
啊。
空的绝对不好。
嗯。
它照样会有灵性进去。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装饰品最麻烦。
啊。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啊。
好。
啊，再见。
谢谢啊、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你好，卢台长。
你好。
请问卢台长，今天是问答是吧？
对对对。
啊，请问卢台长，过年祭拜祖先的时候，是用油灯还是蜡烛，还是两样都要用？
两样都要用是最好的，油灯一定要用。
啊，就是祖先也可以用油灯。
可以。
啊，那么是中午还是晚上呢？
中午最好。
中午最好。
啊，不能用晚上的。
哦，那么就是遗照可以拿出来，
可以拿出来，
包括他的生日，
对，
忌日、生日还有节气，
对。
啊，卢台长，一般是几张合适呢？小房子？
一般小房子是越多越合适。
我怕越多的话，他就拿了越多越往上走，他本身是修上去的。那他就一直往上走，那就麻烦了。
有什么麻烦？越往上走，他修得越好，明白了吗？
哦、
他修得越好，他越往上天上跑，他在天上的层次越高，讲老实话，
哦、
对你们的以后的庇应更好。
哦，那卢台长，那么就是越多越好，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嗯、
哦，那太好了。卢台长，还有个事情请问，就是。我们明天12月23号呢，有灶神上天，灵山接回的。
啊、
那么以前不懂，都是用冥纸的。那您看现在可以用小房子吗？
现在灶神不能用小房子，灶神只能跟他磕磕头，跟在自己家里的那个佛坛说，今天是迎接灶神的时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平平安安，请灶王爷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只能烧香。
嗯，
也
啊，这样就行了，
就可以了啊，供他就可以了。
哦，那太好了。卢台长，还有，请帮我解个梦。我呢，就是刚开始念经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左右呢， 我梦见我在农村的一个亲戚家里、
啊、
见到有一米乘一米那么大的两只棕色大乌龟、
啊、
那么我站在旁边朝他看了一会，他就慢慢爬过来，意思呢、
嗯、
就是说让我给他们治病、
啊、
我就怕了，怕了从后面路逃啊逃掉了、
啊、
这两只乌龟很大的他就是说要我给他治病，我就逃掉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一直记着呢、
嗯、记住乌龟是长寿之下，实际上这两个乌龟就是你的命、
啊、
明白了吗、
哦、
就是你的寿
哦，
所以你看见自己的寿，你不你逃掉的话，你就是等于把这个延寿的机会给丢掉了。
哦，我不
可能，可能你念经已经在给自己求寿了，听得懂吗？
哦，我求大师没求寿，我就是保佑我身体健康
啊，消灾延寿、
啊、
讲了吗？
啊，
对不对？
这么大的
啊，你这个呢在梦中也是没有办法，实际上呢就说明你的身体还不好，就是这两个寿代表你的寿命，阴阳两寿，听得懂吗？一个人要、
啊、一样大的。嗯，
你听我讲完好吧。
好
任何事情都有阴阳两节的，为什么两个乌龟来寿延寿的话也是阴阳两寿一起延，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阴寿和阳寿要一起延，它才成为这个寿是真正延上去的，也就是说你拼命的在阳寿身体搞得好，但是你阴寿没有的话，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很好突然之间出车祸就死了呢？
嗯，
这就是因为他阴寿没有延，听得懂吗？如果阴寿延得很长、
哦、
你在阳寿的时候身体很差很差，好弄弄弄弄到后来明明应该在活的，但是你没有这个肉体了，
哦，
烂得一塌糊涂了，身体一塌糊涂了，你说你能还能活得了吗？
嗯，
所以像这个两个乌龟实际上是代表长寿，代表帮你延寿的东西，它显示给你看，让你知道你的身体现在很不好、
嗯，
你要延寿的话你必须让你的身体好，所以他表面上是过来让你看病，
嗯，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你的寿命当中会有身体上有很多的阻碍。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是这个意思、
啊、所以要记住跟电有阴阳两伏一样，跟人有阴、
嗯、
男人女人一样，跟那个天上有太阳月亮一样，所有的世界万物都有阴阳两极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卢太长
啊，
明白了。还有一个事情，你再帮我解一下，就是我念心经的时候，不是我是庙里请过来的，黄的底上面有红的字，那么小小的一个经文、
啊、
那么我念的时候总是它是中间一块是白的，移来移去会移的、
啊、
这个现象是好还是不好？
你念小房子啊？
不是小房子，就是单独念心经的时候
啊，
哎，它的经文呢就是颜色，它中间啊一直是白的，一个小圆圈，就是像汤盘一样大的、
啊、
它就停在那里中间。
哦，
这样
你看了这个小圆的东西会不会给你两个字放大一点呢？
那么我没注意，我只想我要怎么这么奇怪，我这经文怎么颜色一直是白的，请别人看他说一样的没颜色，但是我能看见啊，中间始终是白的，有时候还会动、
嗯、
那么旁边呢是黄颜色嘛，有时候会变深颜色的。
我跟你说所有的经文，
嗯，
只要你念到一定的程度实际上都会动的、
嗯、哦，
只不过你不懂，你看到这些东西你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听众看念经念到后来智慧放大，
嗯，
放得很大，你知道吗？
哦，
啊，这个就全是菩萨显灵护法神，看你眼睛不好他就显灵，还有经文，如果心经如果有当中有东西出现，或者有白的东西出现、
嗯、
黑的东西出现等等，实际上都是你跟灵界在接触。
啊、
哦，明白了吗？
啊、
所以像这个是好事情。
好事情，我感觉呢就是很好，就是不累也不怕痛，身体也很好，就是这么念念念念啊，
对，
感觉也蛮好的，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白颜色是什么东西。
啊，什么东西？记住，白光都是好东西，
嗯、
好东西，
好东西，
明白了吗？
啊、
好吧、
啊。因为我心经是念的最多最多的。
对了，好不好？
啊、
嗯。
好的，好的，谢谢台长。
再见。
啊，再见，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喂，你好，卢台长。
哎，你好。
哎，你好，我想 下，就是你看过我们的那个灵性以后啊，我们超度了，但是超度完了以后呢，感觉好像没有干净啊，还是有一点不好。
啊、
那么那个时候呢，又打不通电话，那么我们再念个几张呢，比较合适呢？
一般的两张。
两张就可以了。
啊啊啊！
哦哦。
好吗？
好的。
两张两张加。比方说你念完了，台长跟你说，比方说应该念七章的，七章念完之后你感觉还在，
嗯，
那你再念两章。
哦，感觉还不好，再两章。
对，你看看你看看台长厉害吧？你比方说七章，你不是个单数吗？
嗯。
你看我叫你加两章，你表面上感觉是双数，对不对？
嗯。
两章加七章多少章啊？
九章。
再加两章呢？
十一章。
对不对啊？
嗯、
明白了吗？
哦，
哎，这就叫窍门。
哎，对对对，那蛮好的。
嗯，
那有时候就万一要打不进的话，也不要耽误呀，对吧？
对，就怕耽误。很多人等啊等啊等啊，好了，自己把毛病发出来了，就麻烦了。
是的，是的。
好吗？
好的。还有那个小孩子，他每天念准提神咒心经，他不是要考那个经考中学吗？
啊。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普通人那观世音菩萨啊、哦，保佑他考上。
啊，
一个志愿呢，还是两三个志愿其中之一呢？那怎么说呀？
不要讲某一个志愿、
哦、
就讲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让我某某某能够考上精英中学。
哦。
至于志愿，那是你具体的事情，菩萨会保佑你。如果你是一个好孩子，你是用功了，菩萨会让你得到你应该享受的东西。
哦。
有应该得到的福分。
哦，应该得到，就强求也来不了。
不行的，你要是根本平时不用功，没好好的学，你说我要考什么什么什么金石路，也不行的。
哦，是吗？
明白吗？
学校名字不要报的。
不要报的。
哦。
嗯。
那么自己总是对自己有个要求，要稍微好一点。
要求嘛，就是请菩萨保佑你考上呀。要求嘛，自己要求的呀。对菩萨有什么要求啊？
哦、
明白了吗？要求人错了，对象错了。听得懂吗？
哦，好的，那就不要报那个。
对呀、啊，啊，菩萨让我考进那个金斯罗斯啊，可以吗？聪明的。
啊不，那自己总是要掂掂
自己分量。自己是自己，对啦，所以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分量嘛，是不知道自己分量就尽量往轻的减。
哦。
明白了吗？
哦哦。
好不好？
哎，还有那个小孩，他明年本命年了。
啊、
那么你说买一个什么样的买一些饰品挂在身上好不好？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情愿挂观世音菩萨的，也不要挂饰品啊。
哦，
嗯，
就是买观世音菩萨的像啊，挂在脖子上、然后先让台长开个光是吧？
对，要请观世音菩萨
哦，
一针挂件挂在你的孩子身上、
哦、
啊，台长呢有空的时候帮你们开光。
嗯，
好不好？
观世音菩萨哦，
对，台长开过光，你去问问那些开过光的人、
嗯，
没有一个不灵的。
嗯嗯，
真的，我跟你说，
嗯、那肯定的，
你们自己要知道啊，嗯
嗯嗯，
好不好？
好的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
哦，哎、
嗯，就是我就是介绍我认识你的那个我的朋友啊，
哎，
他那天跟我开玩笑说。自从我经常打进电话以后，他就打不进电话了。他说，他本来他一个星期可以打进好几次的，那现在好像都给我抢走了，还是怎么样？
啊，不是不是不是，
不会的是吧？
这个是每人有每人的福分呢。
哦。
只不过呢，他可能呢是给了你一点福分，这是真的。
嗯。
啊，因为他介绍了你之后，他会给一部分福分给你的。
嗯，
介绍人家，但是呢，等到他让你相信了之后，你念经的时候呢，你又有一部分还给他了。
哦，
听得懂吗？
哦，
哎，这个里边的道理太深奥了。
哦，
嗯，我讲给你听就知道了。
嗯、
就是说，你帮了人家的时候，你是不是付出啊？
对啊。
等到你帮好他了，他好了之后，他来谢你，是不是他又付出了？
对。
明白了吗？就这些道理，但是呢，你要教教他，因为现在电台呢有四秒钟啊到三秒钟的时差，所以你听到台长说好就结束了，你再播你肯定播不通了。
哦。
因为等到你们听到的说好，下面再请另外一个听众回答的时候，你要提早就播了。
嗯。
因为这个时候台长实际上已经讲完了，在等下个电话了。
对。
就是有三四秒钟的时差。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好嘞，没什么。
好，
谢谢台长。
再见再见。
好，再见，拜拜。
哎，你好，喂。
喂喂，你好。
你好。
在听录音，对不起，正好在听您的节目录音。哎，卢台长，问一下一个问题啊。
啊，你说。
我们常说长那个三世因果
啊。
那么往生者离开人间以后，看到他的亲人就不止这一世的，他也会有三世的亲人，是吧？
看到的亲人如果都在地府里面没有投胎的话，他都能看见。都认识的啊，都能认识的。
啊，但他到世间，他到人间来找走，就是只有这一世的人了，对吧？
没听懂，你说什么意思？
如果往生的人他自己已经到天上了，他有事要求你的话，那他看到的是三世的人，但是他有事要找亲人的话，只能找这一世的人，对吧？
是这样的，如果他要找三世的话，他照样可以找。
还是可以找的，
可以找的。但是你要知道，天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你说的这个天，只不过是天道的天。
哎，天道。对，
明白了吗？他大会会求我们，如果真的跳出三界，不在五行中的话，那就是他根本不会找人间的事情了。
是。
明白了吗？所以父母亲或者在天上的话，他托梦给你，实际上他就是求你一些事情。
对呀，那天人如果求你，他梦中是这样的，他跟你说他要到某一家餐馆去吃饭，然后还要点特别的菜，是不是就问你要金？
对了，这个很清楚。你刚才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跟你讲完。如果到了天上之后，一般就是这一世的，前一世的可以找，但是没有太多的姻缘了，所以他不会去找。因为你对的对的，你听我讲完。因为当你投生这个时候，你已经把前世的因缘全部带到这一世来了。你前世比方说你欠人家的或者给人家的，已经被你带到这一世来受报了，所以他到了天上之后，他没有必要再到前一世再去找。懂不懂啊？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银行账单一样，你已经把这个 home loan 转到另外一个公司了，你说那个原来那个公司那后面那个账单你还会用不用啊？
嗯，不用了。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颜色的啊。我们平时要念的经打印出的打在白纸上还是黄纸上？
全部是黄纸上的。
就念的经也是。
对对对。
那我还看到就是说那个经文就书啊，自己到庙里拿来的或者买来的这种经书啊，放在黄的盒子里边，对吧？
对，经书放在黄的盒子里，放在红的盒子里都可以。
也可以啊、好的，那明白了哈。
好吗？
那对，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自己在修净土宗的话，那他为家人念小房子，因为比方说家里有亲人到天到去了，那要念小房子，这样是不是叫杂修啊？
你可能是中国打来的吧？是不是啊？
你说
啊，我就一讲我就知道了。那是这样的情况，要记住那个修。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明白了。比方说你现在生了一个病，中医看不好，你找西医看，你说这个叫杂医吗？听得懂吗？
不是杂，就是说两个都看呀，哪个？
对啦，明白了吗？谁能救好你，谁就是好医生；谁救不好你，就算是正规的医生，他救不好你，他也不是个好医生，对不对呀？明白道理的吗？你想想看，如果你一个人被这个也看，被那个也看，如果不管是谁，哪个医生把你看好的病了，你说这个是不是好医生啊？如果这个医生虽然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但是他一直医不好你的病，这个医生有什么好啊？明白了吗？好了，我不想多讲了，明白了。
好了，我还可以问两个小问题吧。
你说。
我们说那个祭拜先人的话，这个白天中要特别要选哪个时，特别一个时辰呢？还是祭品什么都放一整天？
我没听懂你说什么。
那你如果到了忌日，你要祭拜
对，祭拜亲人，
选一天中哪个时辰特别好？
中午时辰最好。
12点。
十二点钟，还有早上8点。
哦，好的。
好吗？
那就是过了12点以后，你那个祭品、贡品啊，什么都可以拿掉了。
没有，一般到下午4点钟。
4点以后。
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祭完了就拿掉。
啊。
因为放在那里会让你家里气场不好，会让你心情压抑，会让你一直难过。 延续了四五个小时之后，你家里的气场就完全改变了，不好了。
那所谓气完好就好，就是说您香点完以后要说的说了，小房子是要烧。
对对对。
好了。
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气完之后一定要等香烧完才能收。
嗯嗯。
好不好？
嗯，还有一个，我知道那个弥勒菩萨，一般你进庙的话，他放在那个天王殿里边的，他就放在门口的，他就最就是说他以孝迎客，对吧？
嗯。
那在家里的话，弥勒我是没有放。如果要放的话，弥勒菩萨是不是放在家里的那个对着门口的？其他的那个观世音菩萨放在另外的佛台上，还是应该全放在一块？
全放在一块。要记住，凡是菩萨绝对要放在一块，绝对不能说把菩萨作为一个装饰品放在你家门口或者放在生意门口都是不好的。很多人傻傻的以为啊、哦，把那个弥勒菩萨请在门口孝迎众客，你把菩萨作为一种装饰品了，你首先你说尊重不尊重，明白了吗？比方说你有一个孩子很会笑，对人家很好很客气，难道你就把他放在门口吗？你当然把他当着孩子，你把他弄在家里咯。
嗯哼，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嗯，好不好？
念经的好，念经的时候对着佛台的时候，那佛台高高在上，我念经的时候头微低的好呢，还是向上仰望着菩萨好？
刚开始念经的时候看一看菩萨之后就可以低下来念了。
啊、
好吗？
好，
你是打坐的是吧？打坐念经吗？
啊，对啊，对啊，那我用手放在胸前，
好的，好的，好吗？
啊，还有好的，卢台长，因为人的图腾颜色是那个灰白色的，那不是说灰色不好吗？那说明那怎么办呢？
啊，你说什么灰白色？
那一个人的图腾色是灰白色的
啊，那肯定不好的。
那灰。哎，灰色不是说要避免它，它自己的涂层色是灰白的，那怎么办呢？
啊，涂层颜色灰白不会完全灰的，它肯定镶嵌其他颜色的。没有完全灰的涂层，你看台长讲到现在，你听听看我的录音有没有说这个涂层完全是灰色的？没有的，灰白色就是说以白色为主，带一点灰的，明白了吗？
行行，
好不好？
我曾经做了一个梦啊，两个星期前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我说的快一些啊，好像是在小学里边去念，好像开学了，开学那天又是周末，然后等自己醒了以后要去，人家都已经放学了，放学了那就自己在想，已经放啊，都已经回来了，那接下来周末都不能去，算了吧，那么到什么地方去呢？还是到庙里去吧。
啊、
意识中好像到了那个。那个叫什么玉佛寺啊？进入玉佛寺以后吧，进去看到净空法师在那边，他非常慈祥的就站着，好像在迎接来听课的人。
嗯，
那自己的感觉就觉得，哎，净空法师这么有这么非常崇敬净空法师，不敢上前造次，但呢又想说自己要学，然后净空法师就指着前面的两位，就是说那个就助手似的，他说啊，自己就跟净空法师说，我想学，但是想了解一下基本的，因为自己连小就像小学生似的。然后净空法师就示意那个到他助手那边去找一些资料看，然后自己就去了以后呢，然后拿到一些资料，再然后呢再看到有那个客厅就是讲座的地方，中间都坐满了人，边上位置空着，然后自己就。也又想到自己不敢造次啊，然后就呢还想在边上的位置上，就是说选一个坐下吧，就这么的完了。这个
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主要是净空法师你跟他有缘分，可能又是因为你学的净土宗的原因，因为你一直在修净土宗，所以你跟净空法师就有缘分，就像很多听众跟着台长在修心念经一样，很多人就能做梦做到台长，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是这样的，我是先接触到卢台长的，然后听卢台长的录音中提到净空法师和净土宗，然后自己现在开始看一些净土法净土宗的那个。
那个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八万四千法门，什么法门都能修，但是希望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法门，明白吗？好不好？
好的，谢谢卢台长。
好，再见啊，再见。
谢谢，谢谢。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你好，台长。
哎，你好。
哎，请问几个问题，台长。
啊。
你节目中你说过，地主和还有祖先一般是不要请哦。那现在请呢？ 把他请下来，
啊、
把地主财神请下来怎么做？
谁叫你请下来了？
啊，我不要请下来。
你已经做了，但是你不要放在地板上呀。
啊。
你地主，你去放在地板上干嘛？
不是，就是说现在想把他请下来，那怎么办？
在哪里？就是在佛台上啊。
哦哦哦
哦。
哦，
不要去请。嗯、
哦，不要请，让他就在那里。
啊，像地主肯定那种灵性已经在上面了啊。
哦，
没有办法了，嗯。
哦，那祖先呢？
祖先要请，嗯。
哦，怎么做法？
祖先最好把他念经念的超度掉。
啊，做怎么样念法？
嗯，就狂念小房子呀。
哦，要念多少？
你最好像祖先的名字知道的话，你还是。
哦，不知道我。
不知道的话，他哦就写了一个祖先牌位是吧？
哦哦，就一个牌，一个相框，就像太岁菩萨一个相框，
哦、
就写着一个主什么他姓什么姓什么的祖先、
哦、
这样。
哦，那你就把他念二十一张小房子。
哎。
念完之后把他请下来就可以了。
哦，二十一张小房子，然后那礼佛大忏文要不要呢？还是念七佛灭罪真言？
要礼佛大忏文七遍。
礼佛大忏文七遍。
啊。
二十一张小房子。
对。
然后先念经还是先烧小房子？
应该先念经。
先念经，说忏悔，先忏悔，
对，
忏悔完，然后一次过烧完，还是分几天烧？
一次过烧完。
一次过烧完。
啊。
然后就把他请下来。
对。
哦。
好不好？
那个就是白天做了哦。
对。
好，谢谢台长。
好。
还有那天我不是说，我跟我先生商量，我说什么时候就是把那个祖先请下来哦，说好我就点香嘛。
啊。
一点香。那个香就弯了
啊，
可能是不是祖先来了
啊？
他高兴是不高兴，我就不知道。
你不要去想这些问题。
哦，不要管了哦。
好吗？你按照台长这些做，要、
哦、
你要不来不及，不要先说嘛。你要跟人家把东西到位了之后，你才把人家请下来嘛，听得懂吗？
哦，明白。
你东西都没到位，你怎么请人家？
哦哦，我就商量，我说要不要请这样。
举个简单例子，像很多离休干部一样的，他当时不愿意退休，那你组织上得给他安排好啊。
哦，明白明白。
家里啊，房子啊，什么都给人家安排好了，让人家有个好的归宿。
哦，就什么都准备好了再说。
对呀、啊，你来不及说，你可以下台了。明天局长不是你了啊，回家还是住老房子，小的不得了，都没安排好。
哦，
明白了吗？
啊，那跟观世音菩萨怎么说？就是说请祖先下来跟观世音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说，
啊、
请就是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现在供佛菩萨、
啊、
保佑我们家、
啊，
也保佑我们的祖先能够平安。
啊，
可以啦，不要讲啊。
啊，不要讲其他了。
很多不好的话就不要讲了，
哦、
做了就做了、
哦，
还要讲干嘛？
我意思是说烧小房子和念那个礼佛大忏文之前要不要讲？
不要讲，就烧给我们的。
不用讲，就做就行了。
比方说你姓陈的，烧给我们诚信祖先。
啊、哦、啊、哦。
王姓祖先、李姓祖先嘛，好了。
哦，就这样就行了，不用讲太多东西。
啊、不要讲了、
哦。
实际上这种像刚才前面问的一个听众一样，几世过了之后他就没了。这个几世过了之后，他的祖先都没了，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啊，因为每一个人一生投生到这个人间，他把前世的、前前世的孽债全部已经带到他今世来了。
啊。
那你还要再去找他过去的不好，那不是麻烦吗？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
还有台长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解析两个梦好吗？很快。
啊。
就是梦中啊，就是说上厕所。然后很像排泄的一点就是黑的圆的东西出来，但后来就觉得很像虫一样，一拉就很长，像手臂一样，一条黑的拉得出来。
啊，拉出来是不是手臂？
不是，是像虫一样圆的。
哦，那个不好，
那
个也就是说你赚的钱是不正当的钱，有些钱你是多扣人家的钱了，赚钱的方法不对了。
哦哦，
明白了吗？
哦，黑色的拉出来就不好的。
对了，因为拉出来的大便一般的都是粪便，它都是一种钱财的预示。
哦，它是像虫一样细细的长长的。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哦，我知道。
明白了吗？
哦，
就是你在做生意的时候，
嗯，
可能会有些不公正、不公平了，
哦，
多要人家钱了，哦，或者没找钱怎么的。
啊，
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
啊，我看你也是在做生意的。 对不对啊？
啊，
好不好？
啊，
当
然
一点。
嗯，好好好，我知道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公做了一个梦，他说。去看一个生意，那生意说好得不得了，那准备买，准备买的时候呢，他就突然间脚下踩了五六颗玻璃，那玻璃是圆的，圆的玻璃，就像我们吃那个澳洲的那个donut那种圆形的玻璃，有五六颗踩到，但他扒出来的时候又没流血，就是这个事情了。
这个就是说，当他要去追求一样很完美的事情、好事情的时候，会有阻碍。如果根据他腿上踩到几个，就是几个阻碍。明白了吗？好不好？虽然没伤到他，但是会让他知道会有阻碍的。像这种梦的话，就说明他已经你老公修得不错了。
好，谢谢台长。
再见。
谢谢，
再见，
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喂，台长，请帮忙解一个梦。一个梦是我带着我妈妈还有二姨去拜菩萨。然后都挺好的，然后在跪在菩萨面前，我教他们就是按台长教我们的如何拜就如何拜的，都挺好的。然后还梦见我和我妈妈还有三姨去听台长的法会，带他们去听台长的法会。但是呢，其中有一次是在路上，我爸爸本来也在车上，但是我爸爸在中途突然下车了，然后就跪在路边，他就说他不要去。然后我反正我也很气也很急，反正后来我就没有带爸爸去，然后就是带着妈妈二姨他们去的。这个是不是说明二姨和三姨他们快要信佛了，然后但是我爸爸会不会是有一点就是说灾难呢？
你爸爸现在信不信？
信。
他已经信了是吧？
已经信，但是他就是懒得念经。
那就等于没有好好信呀。
他就是有时候念一念，
在梦中啊，像这种情况他是有一些反的意思的，并不是你爸爸不愿意去，而是台长的法会他没有这个那个。
不是，是台长法会没有他，是去之前是拜菩萨的路上。
拜其他的菩萨。
拜观世音菩萨。
到哪里去拜知道吗？
在国内。
在国内。那说明他修的还不够成呀。有时候就说明菩萨不要他去。
是他自己不要去。
我跟你讲解释，就是说菩萨不要他去。梦中体现的是他不去，实际上是菩萨不让他去。听得懂吗？
那明白。那应该怎么办呢？
缘分不够。
是吗？
好好给他念心经吧。
念心经。
再加点准提神咒。
他准提神咒可以每天念很多遍。
对，好好念吧。
因为他觉得准提神咒比较短。
好不好？
还有一个梦，台长，就是梦到小孩，不知道好不好，那种小 baby 很可爱。
是你梦到的吗？
对。
非常好，你会有工作了。
梦到小孩有工作了。
你会有好事情来了。
是吗？
好事情嘛，无非就是婚姻啦、工作啦、前途啦。就这些事了，甚至你目前正在想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梦见小 baby 的话，你肯定会消息好消息不日尽至。明白了吗？没有多少时间你就会得到了。 OK
那逗小 baby 玩，比如说他要
太好了，一样的，小 baby 哭都是好的，
小 baby 哭都是好的。
OK
好的，谢谢台长。台长再见。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你好。喂。
你好，刘台长。
你好。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我们带那个，我们现在不是跟着您修啊，我们每天念经，那我可不可以带那个佛珠戴的手当手链或者是当项链那样戴，好不好啊？
佛珠上首先不能有菩萨的形象。不能有图案。你可以戴了佛珠的话，你念了之后你就要稍微当心一点了。因为任何佛珠的话，当你在念的时候，每一念一遍走一个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有佛性了，就有灵气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一般的你们看不见，如果你给台长看这尊佛珠好不好，台长能看到它有没有气场，有没有光，有没有灵性的。所以佛珠当时你如果把它已经作为一种念经的佛珠的话，你就不要把它太作为一种首饰装饰品。明白了吗？
我没有把它念经的时候那个
当。那就没关系，
就 只是就是说是装饰，因为我觉得戴佛珠也许比一般的那种项链
挺好的。戴佛珠至少让你慈悲心经常发，我告诉你，很多女孩子戴着佛珠，人家对方一看见就觉得这孩子很有良心，很善良，至少信佛的人比不信佛的人善良。
对对 对, 对，
明白了吗？
对 对, 对，
人家就喜欢他。
嗯，
很怪的，这个没办法的。嗯，
对对对，
好不好？
另外我还想请您帮我解一个梦啊，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就是早上那会儿，说是我梦到我那个杀了一只老鼠。在梦里
啊，你梦中
还捏着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后来我还拿枪把他打死了，就这个梦不好吧？
很简单，这个梦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如果你曾经有一个恶人，就是你他欠你的，
嗯，
明白了吗？
啊，
你实际上在阴间已经报了，这个人可能已经变成老鼠了。
哟。
听得懂吗？但是你变成老鼠你也认识他，你知道中国有句话说你烧成灰我也认得出来你，对不对？这个就是你变成老鼠了，已经受这个大报业了，他但是他欠你的，他还会在阴间被你这么枪毙，被你这么打死，实际上你就是报了这个仇了，听得懂吗？
因为我平时非常害怕老鼠，我就想不通我怎么敢掐它呀。
啊，那掐它们你在阴间做的事情吗？
哦，
听得懂了吗？这是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可能你的一个冤结在梦中在阴间来看你，然后呢你不当心把它打死了。
哦，
因为你很怕老鼠，你很害恨老鼠。
嗯，
所以呢最好呢就算你把它这个业报还了，你也得念点往生咒。
哎，我念了。
为什么不让你念小房子呢？
嗯嗯，
因为他已经受报变成老鼠了，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享受小房子的待遇了。
哦，
他只能享受老鼠，就是这种小畜生念往生咒的待遇了，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好吧，
我念了108遍，够不够啊？
够了
够了。啊，
好不
好？
好
的，好，谢谢卢台长。
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这个节目特别精彩。哎，你好。喂喂，这位听众，你嘴巴讲讲话。
哎，台长你好。
哎，你好。
嗯，您呢帮我解一个梦。一个属马的一个男士哈，他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呢，他就是在他的后院那个栅栏后边呢有一只马，这个这做梦人属马的，他又梦见一只马被两个狮子呢叼走了，就是往后，就是他那个后院呢就接的是山。
嗯，
那他说现在看见有两个狮子呢，把那马往外叼。
啊，
后来他一急那一吼呢，他那个狮子呢就马就跑回来了，他把门后门关上以后，这俩狮子就往后往那个后门那个门就撞。
啊，
结果他说就是很看，就是想，就是做梦的时候他觉得感觉很害怕。
啊，很简单，首先他家里有没有门前有没有狮子？
没有。
他家里有没有放的装饰品当中有没有狮子？
没有。
好，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第一，他属马的并不代表这匹马就是他。
啊，
明白了吗？这个跟他属什么没关系。
啊，
至少就是说他家里的祖先还有他孩子当中灵性是如果有属马的，
嗯，
或者他一个某一个亲戚来求救。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或者他正在帮他超度的一个亲戚是属马的。
嗯，
然后呢他念了这些经之后，实际上这个已经是受报的一个灵性了。
啊，
那么两个狮子把他叼出去之后，因为他念经所以他有力量，他可以一吼把两个狮子弄走。
哦，
但是这个属马的虽然变成马了，但是还欠两个狮子的就是这种冤结
还没完。
没完。
哦，
所以呢他虽然临时救了他了，但是他还是要继续来扑他的。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那还给他们狮子念什么好？
狮子念什么好？
嗯，
啊，给他们念什么好？一般的，如果变成狮子的话，就是还债。
啊，
嗯。还债的话呢，最好念往生咒。
那就多一点吧，这个。
多一点。如果你觉得你要看的一点的话呢，你就多给他念一点心经。
嗯。
小房子就免了。
免了哈。
听得懂吗？
啊，听懂，台长。
好吗？
那您再帮我解另外一个梦，很快这个。我呢有一个就是在一个晚上呢，我搭我的朋友的车，
那突然呢，我朋友一拐弯呢，让我这个朋友呢就不见了，因为我坐在那个就是副驾驶这个位置。
啊。
那我就看着我朋友不见了，我一看往那边一看呢，那边是万丈深渊，
啊、
我是动也动不了，我是。如果我一动呢，那车子跟我一块可能就要下去了。
哎呦！
那当时后来我呢，不知道为什么我轻轻一跃，我就下来了。
嗯。
那后来我就不知道我是做梦的时候的心境是什么样，就是环境是什么样，是对我有什么影响？
啊，这个对你非常不好的。
啊。
也就是说，你的心理的压力已经大过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接受的能力。
嗯。
所以你已经压力太大了。
那我跳下来以后，那我是不是摆脱这心境、这困境了呢？
这可能是你念经，如果你跳得下来的话，
嗯、
但是你要记住，你跳下来，你站在哪里？
就是一个平地上了。
啊，没有说掉下去是吧？
没有没有。
啊，那你就度过这一关了。
那好，谢谢台长。
好吗？
好，再见。
啊、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你好，卢台长。
啊。
你好，卢台长。
你讲，你讲。
请您帮我解个梦。我今天早上呢，今天早上我在梦里面呢，我自己站在家里的门口，突然间就看到往回一看，就看到我先生他搬了好几盆花回来。
啊。
放在家那个门里面，我掉过头来一看，我说哎，怎么那么多花、啊？我儿子说是父亲是爸爸帮拿回来的嘛，这样。
嗯。
然后呢，我自己呢又在那个海边那个码头那里。
啊。
想往上爬。
啊。
但是在我的前面呢，有一堆那些废的木头。
啊。
这样我就好像想爬过去，想爬过去呢。
你爬过去了没有？
我自己知道是爬过去，但是呢不是很清楚。
啊。
但是呢又有个女的趴在我的身上在哭。在哭、
啊、
后来呢又看着妮妮，你的徒弟妮妮。妮妮走过来，我就跟妮妮说，我说你等一下吧，我先听听这个跟我哭这个人说什么。但是又没有梦里面没有清楚他说什么。
你用不着多讲了。念小房子吧。
念小房子啊。
四张。
四张。
好吗？
好的。好的
好
的。谢谢卢台长。
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的问题。哎，你好。喂。
喂，是台长吗？
哎，我是。
啊，你好，你好，哎呦，没想到真能打通这个电话。哎，台长你好，那是这样，我呢，我也是那个刚接触您念经才念了一个多月。
啊，是吧？
然后呢，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就是在认识您之前呢，我那个是看过那个净空老法师的书，对，念过几次那个地藏经。然后我想问一个梦啊。是这样，哎呦，有点紧张。那个是我呢，是因为以前吧，我就是。每个月月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身体会比较虚，经常会梦到一些就像那个好像是鬼压身之类的。
对。
然后呢，那个后来就是刚接触您那个吧，然后那个就是把您的那个经咒，然后打印出来，不是念了几次吗？
啊。
然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就是您的那个经和咒，然后还有一本地藏经，就放在我的那个卧房里了。
嗯。
然后那天呢，又是然后做梦，结果梦到的是那个就是净空法师在对面好像跟我说话，然后这时呢我就听到就我的房门口啊，就是那个有一双手在那儿就是拍巴掌，好像就吸引我的注意力，然后我房门口不是是个走廊嘛，然后黑黑的就那一双手，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哎呀，我说这些东西又来找我来了，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好像就说了一句滚，然后一下我就醒了，醒了，然后我就想哎呀，我说那怎么回事，怎么连我的房门都没进呢？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些经书经咒是不是有力量，就是能阻挡它呀，还是怎么回事呢？
要记住那个经书本身是有力量的。
是有力量
的。经书是有力量的。就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那么因为呢净空老法师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个大修行的人，也是一个像这种都是他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因为每个法门不一样嘛，你过去跟他可能有点缘分，所以你能做到他，那么就像很多跟着台长修行的人，我刚才讲的做到台长是一样的， 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听众，他们有时候我们的徒弟啊都他可以叫，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一叫台长的名字呢，他马上呢他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嗯，我明白。
啊，但是呢，就是说你选择任何的医生都是可以给你看病的，反正呢，这个是由你自己选择，
嗯，
好吗？但是呢，台长跟你说，就是台长呢，现在呢是救人，是救什么呢？主要是让你现在在人间先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什么都要顺利，到了晚年呢想到哪去就到哪去。如果呢就算你现在来不及想修净土法门，但是呢你要是自己身上的孽障太多，那你没有消掉这些孽障的话，你就是这么修的话，讲老实话你也是带业往生，带业往生，这个业呢会很重很重的话，你到底上得去上不去，这就是个问号了。明白了吗？
嗯，
很简单，要把自己身体治好了，你才能跑得快，跑得远。如果你现在身体很不好，你就说我天天练一个项目，我能够把这个项目，比方说我是跳高的人啊，体育运动员，我跳高，我天天练跳高，但是你不把自己身体本身的素质练好，浑身都是病，你说你跳得上去吗？
肯定不行。
明白我意思吗？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法门都是好的，都可以修，但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修的。
对 对。
要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法门，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好的方法来修，让自己修得好。人成即佛成，如果你人修得像菩萨一样，你没有灾没有难，你平平安安的过一生，死的时候讲老实话你睡一觉就走的话，你说你像你这种身上一点灾害一点孽障灵性都没有的话，你想到哪里能不能到哪里啊？啊，很多人身上很多的灾祸，到走的时候，这里掉的针接的氧气，那些债组织那些冤孽全来打他，鬼来找他，他就算念阿弥陀佛，你说他上得去吗？所以要先还债，把债还清了，我们才能有幸福生活。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到处欠的钱，你说你还能过幸福生活吗？
肯定不行。
哎，你赚的钱也没用了，对不对，小姑娘？
对对对。
嗯。
所以看了后来那个，然后我就是按照您方法嘛，然后我也念小房子。
啊。
但是我就奇怪的是，因为我那个就是平时上班嘛，只有周末能念。
对。
然后我第一次念的时候，就可能没注意时间，然后等于是九天内才念完。
啊。
然后烧的时候呢，觉得好像头皮有点发麻。
啊。
然后第二张呢烧没有感觉，第三张烧之前吧。
啊。
就突然就觉得就是很生气，就特别气愤、愤怒那种感觉。
啊。
然后我烧完之后也没有什么了，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烧第三张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实际上就是他灵性让你有这个感觉的，实际上生气的不是你，是他。
哦。
太少了，小姑娘，一共三张啊！你知道现在念起来很厉害的。哎，小房子很有力量，但是你本身自己又非常的虚弱，所以你念的经又没有力量，而且你刚刚开始念，而且只念了三章，你说谁能受得了啊？还债人家不喜欢还的这么少的。
对，
明白了吗？
多念我
好不好，小姑娘？
嗯，对，哎，台长，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梦啊，
嗯，
这个梦是我这些年来总一直在做的，就是我总梦到自己就那个就是，就上那种就是上厕所，就像过去那种就是老的那种公共卫生间，不都是那种就是坑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然后总梦到那个去厕所吧，然后那个坑总是，哎呀，都是特别宽的，我总觉得我好像在上面是站不住的，
啊，
然后但是没办法，然后非要在那，结果。总是站在那个就是蹲在那方，然后就不平衡，肯定是要掉下去那种。
啊！
然后每次最后都是肯定是要掉下去了，然后就是，但是怕掉底下嘛，然后最后是胳膊撑在那块儿，
哎，
然后这样就醒了。
嗯，很简单，这是在你的生意当中，
嗯，
在你的学习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一直有困难。你只要听听台长这句话，你就知道了，一直没有停息过的矛盾。
嗯，
这个解决了，那个又来了。听得懂吗？
哦哦。
实际上你想赚钱，但是你又赚不到。
嗯。
赚不到大钱。
哦。
明白了吗？
就是很多不顺利哈。
就是不顺利。
那我必须得念经来化解。
要好好念准提神咒，还要念念大悲咒，增强自己的功力。
好。
好不好？
好。
嗯。
那 个哎台长，然后还有一个梦啊，是这样，那个我也是那个就是念经之后，然后有一天就是梦到是有一个那个就是紫颜色的弥勒佛，
啊，
然后但是那个佛头不是像平咱们看那种胖乎乎的那种哈，
啊，
有点发长，
啊，
然后呢跟我说让我那个给我腰上，因为我腰上戴了一个水晶链嘛，
啊，
让我给那水晶链念心经，
啊，
然后当时我挺奇怪，然后我就印象梦里我是走了，然后临走然后那佛还笑嘻嘻跟我说，他说你要好好念哦，然后我一下就醒了，
啊，
然后醒的时候这梦特清醒
啊，这个是菩萨来了，嗯，
是菩萨
啊，你知道你说明你腰里这根那个链子啊，
嗯，
这根链子已经有灵性上升了，
是吗，
啊，你已经惹到灵性了啊，
啊，那我能给这些水晶链念吗？
可以，我告诉你们，水晶的东西要特别当心。
哦。
水晶的东西带的不好就倒霉的。
是吗？哎呀，我家里很多水晶。
啊，好了，不讲了。
哦。
水晶要挑颜色的。
哦。
而且水晶它都很容易招惹灵性的，水晶听这两个字你就知道了。
嗯嗯。
明白了吗？水晶会变，它是靠光束，就是跟灵性特别接触的一个东西。
嗯嗯，
明白了吗？
哎，台长，那这个水晶里如果说有灵性的话，它是不是也会区分好和不好呢？
当然了，很简单了，现在有灵性总是不好啊。
不好
啊，因为有灵性的话，你想想看，你如果水晶里边有灵性的话，一般的都是一些不是正规的灵性进来的。
哦，
如果是好的菩萨会跑到你水晶里来吗？
哦，对，
明白了吗？水晶本来我已经跟你讲了是通地府的。
啊，是通地府的
啊。
哦，
啊，但是呢在天上呢水晶不称为水晶，叫琉璃。
琉璃
啊，琉璃，明白了吗？离就是离开的离，就是那个像阿弥陀经里面讲到的啊，琉璃水啊，净瓶水啊，啊，琉璃什么玻璃，就是天上这种金灿灿的东西，那个是天上用的。
哦，
明白了吗？
哦，这样。
你去看暗暗的水晶跟下面都有关系的。
哦，
好不好？
注意，
水晶很厉害的，一拿水晶就是通灵了。所以很多巫婆，很多人给人家用算命的时候，他一放一块水晶在边上的话，实际上有好的来，也有坏的来的。
哦。
啊，有时候来的就是一些灵性，听得懂吗？
哦，
嗯，好不好？啊，你不懂的，不要乱来啊！
哎，
人间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是。
好不好？
好好好。
嗯。
哎，台长，然后还有一个想问一下，那个上头香的时候，
啊，
那个因为我家里那个就是因为家人有不信嘛，我就是没法那个请菩萨来，
啊，
发问那个，所以我想能不能去那个附近的那个观音寺里去上可以吗？
啊，你自己这个随便你了。你家住哪里啊？
我是国内。
哦，国内哦，北京的是吧？
啊，
啊，那你就到那种观音寺，最好是观音菩萨的寺庙去。
哦，观音菩萨寺
好吗？
啊，
因为很多很多宫啊，什么是密宗啊，啊，藏传佛教啊，
嗯，
啊，有时候你还是最好找一些观音寺，还有就是佛教的观音菩萨啊，这种庙比较好一点，好吗？
哦，好的，
嗯，
好的。那我要是那个去供水果或者鲜花，这个数量上有什么讲究吗？
没有任何讲究，不要有自己有自己那种执着的心就可以了。
哦，
任何事情随缘，菩萨看的是心，而不是看的你的量。
哦，
明白了吗？
好的，
好
的，
好不
好？
嗯。
然后台长想问一下，就是您讲那个跟菩萨接气的那个动作，
啊，
我看那个梁宗先生书里是说那个，是双手屈肘平举，
啊，
那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小臂和大臂成九十度角这样，还是说是那个没有加？
放在两个手掌向上，放在你耳朵的两边，
耳朵两边，
就啊，手自然垂直成莲花状就可以了，眼睛微闭。你就会马上，你只要把两个手抬起来朝着天空，你马上就感觉就这个光束就进来了，你马上就感觉手会发麻的，就是有气场了，听得懂吗？好不好？放在耳朵两边。
耳朵两边是手指尖。
没有，手啊，两个手臂举起来啊。
手臂举起来。
啊，放在耳朵两边，自然放松。明白了吗？啊，
那手指尖是冲外是吗？
手指尖冲外，冲上。
松外。
啊，就是手指整个手掌放松呀，就像一个莲花一样的，嗯。
哦哦，这样。
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
好不好？
啊、嗯，行，好，谢谢台长，谢谢台长。
好，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哎，再见。
好，嗯、哎，你好。
你好，卢台长啊，
哎、
辛苦了啊、哦，喝喝水吧，
哎、
你先。
啊、哦，没关系。
你帮我解一个有灵性的梦哈。
啊。
我呢是梦中有一帮朋友到我家玩，然后呢我送走他们呢，就在门口嘛，我两个儿子也跟出去了，我就跑到门口叫他们回来了嘛。
嗯。
然后呢就看到一个男的，大概30岁左右躺在地上了。
啊。
那些朋友就看着他，突然之间我肚子里。有一个声音哭了，孩子哭了、
啊、
大哭，他说妈妈我不想走啊，然后我一阵我也哭了，惊天动地的哭，
哎呦，
他说不想走啊，不想走，我又大哭，我说你走吧孩子，我有两个孩子了、哦、
啊，
然后我又重复了第二遍，我说你去投人去吧啊，投胎去吧
啊，
啪一声那个从我肚子里黑乎乎的从窗子里冲出去了
啊，
我清清楚楚的，然后从这是梦中的梦醒了，
现在知道了吗？现在知道台长教你们念小房子超度自己身上的那个孩子，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台长啊，你听我说，我因为前面给你打通过电话，然后、
啊、
我看到有灵性在喉咙上、
啊、
但是呢这个灵性呢是我打他是14岁左右，但这个呢好像是感觉30岁左右的哈、
啊、
然后呢我跟我妈妈确认一下，他三就是说我妈妈的孩子呢就是这个年龄打胎的孩子，就这个哈
啊，
但是说我念了小房子念了7章，我想这个是念给我的名字写我的打胎的孩子，那么这走的是我妈妈的孩子，
很简单，你妈妈的孩子在你身上，
对，
很简单的、
嗯、
这个不管的，
那我还要给我自己那个打胎孩子，因为好像
还要念，
还要念7章这样子啊、哦，
好不好？
哎、这个太谢谢你。还有一个梦很简单啊、哦，就是一个乌龟，它呢就很凶的来在梦中就跑过来想追我的儿子
啊，
很凶的要咬他们，我呢就赶快抓住他的头，一卡把他头扎掉了。
哎呦，
嗯，
那你得念往生咒了。
哎、念多少遍？
那个是你儿子欠的债。
哦，
你在灵界，人家来问你要、
哦，
你非但没把他还债，你还要把人家杀了。
哦，
哇，因为你念经，所以你功力大嘛。但是你要念念往生咒，把它超度走。
多少遍啊，太太？
嗯，
多少遍啊？
往生咒要念108遍。
哦，好的。
OK。
最后一个问题哦，我家想请个菩萨回来了。
啊。
我想放在那个客厅吃饭的，但是你说没问题的，以前说过，就是我放在柜子里面，但是门呢可以关起来，是玻璃门，木柜，玻璃门。
啊、玻璃门就是说菩萨下面也是玻璃，对
不
对？
是木头的，就是门。
啊
关
啊
酒柜一样的就关起来的那种。
啊。
可以吗？玻璃门。
玻璃门应该是、
嗯、
应该是可以的，下面不要放脏东西就可以。
我那个有3格嘛，那个。高度呢上最上面一个是菩萨位正好、
啊、
当中一格呢可里面原来是放酒瓶
哦不行不行
哦要拿掉
啊全部要拿掉，
然后最下面一格呢本来也是放那个照片布就是照片、
嗯、这个可以
照片布平放的
啊可以
可以的
啊就是酒柜要拿掉
酒瓶拿掉
好吗
嗯照片放下没关系、
嗯、对对对、
哦、
好不好
辛苦你卢台
长啊没关系、
嗯、
啊再见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一小时一眨眼就过了很多电话还在不停的响但是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好那么今天晚上会有重播10点钟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星期二5点钟打了好听众朋友们每星期晚上10点钟都有精彩的节目希望大家呢准时收听现在很多听众说啊，到了这个晚上不听他们会觉得好像有件什么事没做一样实际上每听一遍都会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那么今天呢是星期啊星期天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下午还有羚羊直播啊，还有那个移民生活的重播民歌啦等等很精彩的节目啊，山海经相聚星空下景明瞭望塔好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中来